认识圣经。听众朋友你好，认识圣经这个节目是一个有系统的查经节目，盼望借着每一次所查考的经文以及所讲解的内容，能够帮助您对圣经有一个系统而深入的认识。圣经是神的话语，能够帮助我们认识神、信靠神，并且在日常生活中能够帮助我们经历神的信实和大能，使我们的人生过得更充实、更有意义。所以盼望每一位亲爱的听众朋友按时收听这个节目。
听众朋友你好，我是唐中，为你主持认识圣经这个节目，在这里欢迎你的收听。今天我们继续要查考诗篇，有圣经的听众朋友请你翻到旧约圣经诗篇。我们今天要看的是诗篇第62篇，这篇诗可以称为独一的诗，或者是唯一的诗。为什么说是唯一的诗呢？诗篇不是有150篇吗？除了这篇之外，不是还有149篇的吗？怎么说是唯一的诗呢？原来所谓的唯一，不是因为诗篇只有一篇，乃是因为这一篇诗当中唯独这一个词十分的重要，也是这一篇诗的特色。诗的一开始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。第六节又说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这几节经文在原来的希伯来文中是强调它的独一性的。第一节专等候神的专字跟唯独一词都是唯一的意思，因此原来的意思就是说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唯一的就是等候神。然后他是我唯一的磐石，唯一的拯救，他是我唯一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第六节又是重复的这样说，强调出神的独特和唯一性，所以这篇诗称为唯一的诗。诗的标题是大卫的诗，照耶杜顿的做法交与灵长。前面第39篇也出现过耶杜顿，他就是圣殿中主要的音乐师。诗篇中有几次都提到他的名字，他是诗班的领导人，负责指挥乐队和诗班的。其实这篇诗十分简单，因为是描写一颗最单纯的信心。诗人对神的信靠和依赖，犹如孩子对父母的信靠和依赖一样，没有经过复杂的推理，没有半点的犹疑，就是单单的信靠，然后得出来的结果却是平静的、安稳的、充满信心的、勇敢的、毫不动摇的胜利。虽然诗的本身并没有向我们交代这诗的历史背景，但是一般传统都认为这一首诗是大卫在伤心欲绝的时候，就是他所爱的儿子亚撒龙叛变的时候所写成的。我们先来了解一下这一段悲惨动人的历史事件。 沙漠记下第十五章第三十节，这里说大卫蒙头吃脚上橄榄山，一面上一面哭，跟随他的人也都蒙头哭着上去。这是大卫生命中最悲惨的时刻，也是充满危机的时刻。他虽然年纪老迈，但仍然要面对人生最严酷的考验。他的心灵充满了悲苦，因为他所爱的儿子竟然叛变他。大卫的儿子亚撒龙正挥军直逼耶路撒冷，他的进攻迫使人民要做出决定，到底他们是继续拥护大卫呢，或者是要跟从亚撒龙呢？这正是大卫可以观察出谁是忠于他，谁是背弃他的最好时刻。跟随者和背叛者一看就清清楚楚了。其中一个最令大卫痛心的就是亚西多父，他是一个足智多谋、深得大卫器重的人，也是大卫的谋士，本来是效忠于大卫的，可是现在竟然归附了亚撒龙，背叛大卫。大卫得知亚西多父的背叛之后，内心十分的伤痛，有被出卖的感觉。不但如此，米非波色的仆人洗巴也来禀告大卫，说大卫的知心朋友约纳丹的儿子也同样的出卖了他。刚才的经文告诉我们，大卫蒙头吃脚的逃离耶路撒冷，路上遇见扫罗族基拉的儿子示每，他是便雅悯人，他仍然是忠于扫罗的，他内心十分的恨恶大卫，他竟然在大卫落难的日子咒骂大卫，并且用石头砍大卫和大卫的臣仆，如此的打击大卫。来自四面八方的创伤集中在大卫的身上，使他身心灵都受尽了折磨。至于亚沙龙，这凯旋的进入了耶路撒冷，先前那些拥护大卫王的现在都调转头来拥护亚撒龙了。这令我们想到主耶稣基督的遭遇，当他骑着驴进入耶路撒冷的时候，人群前呼后拥的高声欢呼何塞纳，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。可是短短的几天之后，他们竟然一致地喊着说钉他十字架。大卫也听到了暴徒的呼喊跟对他和盗采的声音，而诗篇第六十二篇就是大卫在这样的心境之下写成的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一个把自己交托给神，让神掌管一生的人，也会活在暴风试炼和压迫之中。诗中表达出一刻在试炼下，在黑暗中，在悲伤愁苦笼罩中的心灵，然而他因为有神的同在，所以能够驾临在痛苦之上，不被痛苦所压伤。他没有一句呻吟埋怨，也没有一点惧怕，反而是充满信心的唱着诗歌的面对这一切，胜过这一切。这实在是信靠神的人的福气，也是大卫与众不同之处。我们不禁要问，大卫如何能在黑暗的经历中唱出哈利路亚的歌呢？现在让我们来读经文，请看诗篇第六十二篇第一节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。当时仍然追随大卫的人，他们都迫切地期待 大卫能够持守他对神的信心，因为大卫是神的受膏者，他的一生是由神掌管的。大卫的生命不是由自己操纵的，乃是由神来掌舵，所以大卫可以放心。他虽然渺小，又四面受敌，但是有神做他的盾牌，他就可以放心。这真是一个属神的人所特有的信心。大卫看他所受的苦，只是神给他的一场锻炼。他虽然要离开耶路撒冷，但是他的心仍然自觉是得胜的。他知道这只是暂时的离开而已，所以大卫并不感到失望沮丧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二节。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当时的大祭司撒都是跟大卫一起的，他是十分忠心于大卫的。他把象征神与以色列人同在的约柜也抬来，一同跟着大卫。可是大卫却吩咐撒都要把约柜抬回耶路撒冷去。为什么呢？撒母耳记下第15章第25节到26节记着说，王对撒都说，你将神的约柜抬回城去，我若在耶和华眼前蒙恩，他必使我回来再见约柜和他的居所。倘若他说我不喜悦你，看哪、我在这里，愿他凭自己的意志待我。在这里我们看见了一颗完全信靠神的心。大卫把自己完完全全的交托给神，置生死于度外。他不为自己求什么，或者是打算什么，他只求神凭他的旨意而行。这是一个深深认识神的人才会有的平静安稳，在危难之中仍然毫不慌乱。他认为如果神是喜悦他的，那么他必再领他回耶路撒冷重建神的约柜。如果不是，即使有约柜同行也无济于事。大卫看透这一切之后，不再执着于有没有约柜的同行，反而叫撒都把约柜抬回去。大卫的信心正是我们今天所需要的。我们所需要的是神亲自做主，不是什么物质的保障、金钱的保障，乃是神怎样带领我们去走这一生的道路。好，接下去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三节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大卫讲出他的境况，他们攻击他，毁坏他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。大卫说，这要到几时呢？在这里大卫想起了米非波设的仆人洗巴的懦夫行为。他以为他向大卫告发米非波设的背叛，必定会赢得大卫的欢心和赞赏，但是大卫并没有这样做。另外大卫也想到曾经跟他一同效力国家的他的谋士亚西多夫，他现在竟然在大卫最软弱无力、最需要人为他分忧的时候背叛他。大卫在这里所说的正好是预言加略人犹大对于主耶稣的出卖。亚西多夫的背叛确实令大卫心碎。大卫说，你们大家来攻击一人，就如同合力要推倒一堵已经歪斜了的墙和将倒的壁那样， 那是轻而易举的事。可是大卫不惧怕，因为有神为他做主，除非神许可，否则歪斜的墙也必推不倒，将倒的壁也不能够毁坏。好，接下去让我读诗篇第62篇第4节。他们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咒诅。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大卫在示美的咒骂和攻击下的心境和行为。当大卫仍在王位的时候，示美像其他的人一样向大卫卑躬屈膝。可是现在示美可以痛快地表达他内心的恨恶的时候，他竟然咒骂逃离耶路撒冷的大卫，并且拿石头砍大卫和他的臣仆。当时大卫的一个忠心将领名叫亚比筛的，就对王这样说，这是记载在撒母耳记下第16章第9节。希鲁雅的儿子亚比筛对王说，这死狗岂可咒骂我主我王呢？求你容我过去割下他的头来。大卫的反应是什么呢？他正是保罗在罗马书第12章19节的教导的最佳榜样。保罗教导我们说，主说深怨在我，我必报应。大卫怎样回答亚比筛呢？撒母耳记下16章10节，王说，希鲁雅的儿子，我与你有何关涉呢？他咒骂是因耶和华吩咐他说，你要咒骂大卫，如此谁敢说你为什么这样行呢？换句话说，大卫告诉亚比筛，示美的咒骂是神准许的，所以由他咒骂吧，不用杀他。我们有没有想过，在我们四周的敌人是神所安排所允准的呢？或者是为要试验我们，叫我们做一个更有内涵更好的基督徒呢？所以不要因为四面有仇敌而惊惶，他们所做的一切，所加诸于我们的伤害，必不能在神的准许之外。我们可以对神有这样的信心。跟着我们看见大卫所表现的信心，他的信心不是在平步青云、一帆风顺的日子产生出来的。顺境之时大谈信心，那是十分容易的，因为一切都称心如意，没有障碍。可是大卫却是在他生命中充满危机的时候发出对神的信靠，这就不简单了。好，接着让我们来读诗篇第62篇第5节。我的心呐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这里又是头一节的重复，大卫在圣灵的引导之下表达了他对神完全的信靠。他说，我的心呐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。这是真正的祷告，对神专一的等候。大卫没有吩咐神，或者是要求神为他做什么，他只是默默地等候神，并且将自己的一切交托给神。相信当大卫在危机之中的时候，那些仍然忠心于他的人也会给他很多的提议，但是大卫一概没有接纳。他只是等候神，而且是专一的等候神，没有自己的计谋。保罗在帖撒罗尼迦前书第5章第17节 也教导我们要不住的祷告。保罗的意思不是要我们放下日常的工作事务，一天24小时的跪下祷告，他所强调的是要我们时刻的仰望神，与神保持联系。大卫的心灵也是这样。他下面还有一点点的时间，让我把这一篇唯一的诗，就是诗篇第62篇，从头到末了，从第1节到第12节，慢慢的把它读一遍，让这宝贝的真理放在我们的心中。大卫怎么样在危险之中，在极难之中，在别人攻击他的时候，打击他的时候，咒骂他的时候，他怎样写着诗，这是他亲身的经历，也必定带给我们很大的帮助。诗篇第62篇，这个题目是说大卫的诗，照耶路顿的做法交与灵长。第1节，我的心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我的救恩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很动摇。你们大家攻击一人，把他毁坏，如同毁坏歪斜的墙，将倒的壁，要到几时呢？他们彼此商议，专要从他的尊位上把他推下。他们喜爱谎话，口虽祝福，心却咒诅。第5节，我的心啊，你当默默无声，专等候神，因为我的盼望是从他而来，唯独他是我的磐石，我的拯救，他是我的高台，我必不动摇。我的拯救，我的荣耀都在乎神，我力量的磐石，我的避难所都在乎神。第8节，你们众民当时时倚靠他，在他面前倾心吐意，神是我们的避难所。第9节，下流人真是虚空，上流人也是虚假，放在天平里就必浮起，他们一共比空气还轻。第10节，不要仗势欺人，也不要因抢夺而骄傲，若财宝加增，不要放在心上。第11节，神说了一次两次我都听见，就是能力都属乎神。最后1节，就是诗篇第62篇第12节，主啊，慈爱也是属乎你，因为你照着个人所行的报应他。好，我们把这篇诗念完了，这篇诗称为独一的诗。但愿在我们的信仰当中也是这样，唯独神是我们独一的拯救，是我们独一的信靠，在他以外我们别无所求，别无所信，因为他是全能的神，他也是爱我们的主，我们全心的爱他，我们全心的信靠他，我们的主也必然全然的搭救我们，无论我们在怎么样的遭遇之下，在怎么样的情况当中。大卫所信靠的那位神，大卫的磐石，他的拯救，他的高台，也必成为我们的拯救，我们的磐石，我们的高台。大卫怎样在那样危急的时候不动摇，今天我们信靠他的人也必不动摇。好，现在让我们来一同感恩祷告。主啊，我们感谢您借着诗篇第62篇大大的安慰我们的心，您也坚固我们的心， 安慰我们忧伤的心，坚固我们的信心。我们的听众朋友，可能他们有的在病痛之中，有的在苦难之中，有的在危险之中，有的在绝望之中。主啊，求你与他们同在，搭救他们，施恩与他们。主啊，我们中间如果有病痛的人，求主也怜悯医治，因为您告诉我们，你受的鞭伤使我们得到医治。你不但救我们的灵魂，你也医治我们的身体。主啊，我们谢谢您，你是这样一位爱我们的神。愿主恩待我们的听众朋友，不受任何的干扰，每一次能够按时的收听，并且写下笔记和心得，能够成为他们随时的帮助。祷告仰望，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听众朋友，如果你在信仰上面有什么问题要为你解答，或者是有什么要紧的事需要我为你代祷，欢迎你来信。